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号，公元2002年12月6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纳曲因冻土引发8000万亩草场退化。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中国政府判处2名涉嫌爆炸案藏人死刑是栽赃陷害。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因冻土引发8000万亩草场退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央社消息，据中国科学院韩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发现，青康藏高原由于气候转暖及人类经济活动急剧增加，高原冻土出现区域性退化，多年冻土层已减薄5至7公尺，多年冻土下界升高50至150公分，多年冻土总面积减少约10%，影响高原生态环境。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也报道说，中国专家指出，冻土退化引起的冻土环境变化明显表现在天然地表和草场严重退化，近20年来气温升高不仅加速冻土退化，也促使野生动物活动增多，加上人为过度放牧和工程建设等影响，使寒区植被赖以生存的水分补给源严重减少，导致地表植被不断死亡，优良草场退化和消失，地下土层逐渐暴露。目前西藏纳曲因冻土退化引发8000万亩草场退化，占草地面积的25%，青海省天然草场产量比50年代下降30%至60%，严重退化地段草场量下降70%以上，有的地区已变成了黑土滩。在青康藏高原剧烈的温差环境条件下，物理风化作用又导致荒漠化、沙漠化和盐渍化的加剧，造成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世界日报报道说，今年4月在四川成都及甘孜州藏族自治区发生的连串爆炸案，2名被控放置炸弹及散发藏毒传单的藏族男子，本月2号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被控制造系列爆炸、煽动分裂国家、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罗朗顿柱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阿尔哲系被以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据华西都市报报道说，今年4月3号中午12时许，成都天府广场东南侧发生一起爆炸案，致多人受伤。系列爆炸案件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余万元。现场散落有西藏独立的内容的传单。就上述报道，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达瓦次仁。
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中国的文化，或者说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呢，有这么一个，就是对统治其他的少数民族或者其他民族的时候呢，第一是分而治之，第二呢就是将在当地民族中出现的有影响性的人物呢，要么是利用他们，要么就是把他们消灭掉。否则来他们认为就是其他的民族就会可能会拧成一股绳，在这个有能力的人的领导下，所以这一直是他们的一种中国政府的，其实中国政府也好，历代的中国政府的一种政策。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他们判处死刑，以前没有判处死刑，因为大家全世界都知道西藏人讲究的是和平非暴力，但是他们这次给他们定的罪名什么爆炸案，说而且也非常笼统的说造成多少多少一个人死亡，还有多少多少人受伤什么什么的，但是对于他们的具体情节他们都没有谈任何没有任何详细的任何具体情节，而且 从王玉群的这些文章里面可以看到呢，就是这只是逼他们，就是交代的。当地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喇嘛，他在当地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他自己的个人的生活非常清贫，而且在很多时间来，以往有好几次呢，曾经跟中共的警方和中国政府发生过一些纠纷，他而且不得不藏在老百姓中间，所以呢是个具有传奇性的，而且呢拒绝跟中共合作的这样一个民间的人物。这个民间人物而且在老百姓中间具有非常强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当地曾经有好几次有过几万人签字，盖英签字呼吁中国政府保护他的安全这样的一种行为。我认为这些行为是促使中共栽赃陷害马文扎西为爆炸案主犯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藏人对他的这样的狂热的信仰和对他的爱戴，以及对他的那种保护的心情，恰恰犯了中共的忌讳。
认为像阿安这些，也就是登兹德烈仁波切这样一位深受西藏百姓爱戴的喇嘛，会像中国声称的一样制造七起恐怖主义爆炸案吗？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而且他在西藏他在当地做了非常好的慈善事业和等等啊，我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做，而且如果他想去做，他不会亲自去出马，或者是亲自会让另外一个人去做，而且还是他的一个亲戚远亲，他有更多的信徒，他要做的话，可以做的可能比这更好，他不需要做一些爆炸案，他可能会可以做其他的事件等等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从阿翁扎西他个人的立场，从他个人的信仰，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以及他所能够动员的资源或者各方面来说，他都没有理由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阿翁扎西是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的这样一个人，他在当地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老百姓曾经有过几万人到中央去请愿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些恰恰犯了中共的忌讳，中共要消灭他。一定要不吃到他，中共他就可能会认为他在当地的统治就会受到了威胁。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当现在全世界都在反恐怖的时候呢，把阿翁扎西抓起来，把这样一个喇嘛抓起来，然后呢把以前所在当地发生的一些爆炸案栽赃到他身上，那么既可以说反恐怖，又可以说这种恐怖活动是喇嘛举行的，那么他可能会为未来对西藏喇嘛教的镇压留下了伏笔，所以是值得非常的警惕。
虽然达赖喇嘛始终争取西藏高度自治，寻求谈判途径，但是北京方面还是不断的指责达赖喇嘛在从事分裂活动。那么您认为在中国新的领导的执政期间，藏中接触是否会走向新的轨道？
这个，因为你如果从常理来分析，如果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应该说是可以的。因为什么呢？根据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和中道原则，和谈解决西藏问题，通过中道来解决中道的那种理论来，也通过和谈解决西藏，既可以给西藏人带来利益，也可以给中国带来利益，对双方都是有益的，有百益而无一害，可以说是这么回事。那么如果中国政府继续维持现在这种统治状态的话，那么就像很多人所预期那样，如果现在达赖喇嘛是对西藏民族来说是众望所归，他在西藏民族中间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的。如果有一天达赖喇嘛不在，如果出现更加强悍，或者说不像达赖喇嘛这样倡导非暴力或者是和平，而是倡导以压还压、以严还严，只要出现这样一个领袖的话，对西藏民族，因为西藏民族在跟反抗中共的斗争中肯定要遭到很大的牺牲，那么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统治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顺顺当当，而且他绝对没办法去完全的征服西藏民族，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很强的民族意识的这样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所以来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两败俱伤，而且对中共的伤害可能更大，因为他极有可能永远失去西藏，而西藏人也将为此而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那么如果按照达赖喇嘛这种理念的话，中国就可以维持他自己的所谓的领土完整吧，就是说他现在的统治区域，而西藏人也得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维护自己民族特性啊、文化、宗教发展权利，以及发展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人民来提供一些教育啊、卫生等各方面保障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来说应该说是对是双赢的一种结局，这种结局应该是对双方都是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你现问题是你的中国的领导人很难用常理来评判，所以从我们只能说根据常理来说，根据从利益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官员不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另外，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称， 本周一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判处死刑时，他在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当众高呼达赖喇嘛万岁，并且指责中共法庭污蔑他，对他没有依法判刑。中共警察当场将丹增德勒仁波切从法庭拖走。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两人的判刑表示强烈的关注，并且要求联合国特别调查专员介入事件。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在有关仪式上呼吁国际各界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死刑判决。他宣称，根据媒体的各种报道，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对上述判处死刑的藏人采取公正的对待，并且希望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给予公正合法的法律拥有权。据本台了解，今年四月七号夜晚，礼堂丹增德勒仁波切和其四名学生次仁达杰、丹增次仁、阿古达杰、顿珠以涉嫌爆炸罪名被中共公安人员秘密逮捕。礼堂仁波切在康区娘赤卡，也就是甘孜雅江县境内建立强区曲郭林寺之前，驻锡在供奉朵吉修颠护法神的礼堂司礼，最后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直要求境内外藏人禁止供奉朵吉修颠护法神，礼堂仁波切言听计从，同时也激励寺院其他高僧停止供奉修颠，但遭到拒绝。对此，礼堂仁波切向当时在世的第十世班禅喇嘛上交了一封就离开礼堂寺新建一所寺院的呼吁信，班禅喇嘛十分赞同他的计划，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并给新建后的寺院取名为强制曲郭林寺。其后礼堂仁波切在娘赤卡境内建立了五六所寺院。礼堂仁波切一贯要求全体僧俗群众保护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禁止滥杀、珍惜野生动物等，这些举动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国务院今年四月发布消息说，他们将监督西藏知名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遭拘捕之事。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答新闻媒体提问时也说，他们很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并已要求他们在成都的领事馆监督情况的变化。礼堂仁波切丹增德勒1950年出生在西藏康区礼堂，1982年他到印度朝圣，1987年返回西藏，于今年4月份涉嫌爆炸案被中共政府逮捕。本周一，他与他的一名徒弟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听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自传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西藏和印度的通道一直是要穿越春碧谷地，这也是1903年英国远征队所走的路，也是1904年协约后通商者所取之道。从此至江汉是任何外籍人士在西藏唯一有权通行的道路。谷地地是当1950年中国入侵时我所牵涉的亚东镇，但它从那时起已有所改观。之后我骑马下到谷地，再在中国公路下坐轿车南下，这当然要快上十倍，也更方便。但同所有的西藏人一样，我倒宁愿采取以前西藏所有的旅行方式，就在那条公路顶端靠近发里的地方。中国人表现得古里古怪，我想他们了解一些有关高山空气稀薄的事，因为在上世纪都是骑马旅行的路上，尚可看到中国人带着氧气罩舒舒服服地驾驶着。亚东以上的风景对我是新鲜的。下了轿车，我在那舒拉骑马上边界，从我的中国监视人员那里解放出来，有了我从海底时代起便不曾有过的愉快的憧憬和兴奋的感情。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自传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